罪带着这么样的后果，那有人说，那干脆我们就别犯罪了，离恶向善不就好了吗？可是做不到啊，人。因为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被他奴役住了，做了罪的奴隶了，想犯不犯罪都不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想我每个人都有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去做，不应该做，但是偏偏要去做，做完以后就后悔，后悔完了再做。有的是很明显，有的不明显，可能就在我们心里。我去年去温哥华，去年去温哥华碰见一位，两个夫妻，两个是大陆的民营企业的，非常出色的，在东北赚了很多的钱，江泽民都亲自去看过的，你就知道这多有钱。但是呢，这个丈夫呢，小时候就爱有点赌博，小赌了，那现在有钱了就大赌了。大赌到什么程度？他只要从东北飞到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就会派专机到洛杉矶去接他，专机接送，最后住总统套间免费。当然输的钱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赌啊，赌的是有时候一天24小时，嘴是只睡一两个小时，赢了想再赢，输了想赚回来，最后倾家荡产，身体也搞坏了，没办法呀，完全被捆绑住了。后来他信了主了，只有神才能救他，把整个毒瘾戒掉，回到大陆去做见证，告诉别人说我把赌戒了。他的朋友都不信啊，说什么你能够把赌戒了，我就把饭戒了。他真戒了，真戒了。去年我回大陆，就到他这个城市，最后他的原来一个哥们儿来接我们，开车了也信主了，是一个税务所的所长。坐上车，我问你，我说弟兄，你过去怎么样？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一个字叫罪孽深重。你看，就整个捆绑啊，当然这个是很明面的捆绑，大家看得见。实际上，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罪的捆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被捆绑的对象了。金钱呐、啊、名誉啊、地位啊、这个色情啊啊，我等等等等，都有自己的捆绑，你自己没有办法的，被捆绑住，不能够立恶向善。你看，发现了吗？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很重要一个分子，对吧？别人说你只要做善事就可以上天了，基督教说不行，你做不出这么好的善事，你不能不犯罪。基督教并不是否定我们是啊，说我们因为是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一点善事都没有，也没这样说。有时候我们也能做一两件好事，对不对？看见别人有需要啊，就帮助一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有时候还有血迹也都出来啊，见义勇为还有。但圣经说什么？时常犯罪的啊，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也就是说，圣经也肯定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件、两件、三件、五件好事，但是不能够永远只行善而不犯罪。常常我们是当面做好事，背后做坏事，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这就是我们的情况。一做坏事，我们就是罪，就犯罪，就得罪神。所以按照圣经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去见神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真正离开自己的罪。你就看见了这个分界了吗？所以基督教虽然做好事，但是告诉大家，人绝不能靠自己能够所有行出善。这就是人啊，神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因为他是造神的这位，所以人没办法，人不能够立恶向善去得神的喜悦，免下地狱。那有人说，既然神这么爱我们，干脆神就通通算我没罪，都回来得了。神又做不到。神虽然是爱，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圣经说什么？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罪就是有罪，不能说有罪算无罪，那有罪也算无罪，那神还他的公义在哪儿呢？还有什么标准呢？没有是非标准。有罪就是有罪，那怎么办？ 人不能够从自己对你做出来，神也不能算有罪的无罪，难道神就看到人一直堕落下去吗？不是。所以才引出了今天我们念的一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神爱我们爱到另一个地步，以致把他的独生孩子的赐下来十字架，就让他的独生爱子，让第二位格的圣子以肉身显现在世界上，讲解天国的道理，同时为了承担人的罪，他无罪为我们成为有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死就还了，替人类还了人的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他替我们死了。所以一切相信他的人就可以靠着他得生，一切相信他的人，他的宝血就能够把信他的人罪洗掉，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神面前。所以今天我们讲福音，讲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重新与神和好。人没有办法除罪，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把人的罪除掉，罪不拿掉，人就没有办法重新与神和好，这就核心问题就在这儿。只有一条路，只有十字架耶稣的救赎才能够把罪除掉。为什么？因为道成了肉身的耶稣既是人又是神，他必须是人，他才能够去承担人的罪，但是他必须还要是神。如果他只是人的话，他一定死了以后他也救不了谁，他必须又是神，所以他的宝血才有永远的功效，2000年以后同样有功效，一直有功效下去，因为他是神，他已经复活了。所以你就会看见整个十字架，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圣经中很多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大家知道过去的犹太人啊，他们的会幕，他们的圣所圣殿中间有一个最后边有个最圣洁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大的幔子盖住的啊，整个地方都是圣。圣是什么意思？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就是圣的意思。那么一般的这个帐幕或者是圣殿哈，给耶和华建的殿都叫圣殿，很圣，圣所。那么在幔子的后边有一个最圣洁的地方叫至圣所，这里边有约柜啊，有很多非常圣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平常没人敢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带着祭牲牲口进到这个幔子里边去，为自己为百姓的罪向神认罪，就是赎罪。但是我们知道大祭司也是罪人所以他到了神面前能不能活都不知道了。所以你看大祭司的袍子的下摆上有装饰的，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这样隔着的，有什么好处？大祭司一走动这铃铛就会响，所以当大祭司进到这个幔子里边至圣所里边去向百姓向自己赎罪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敢进去，就在外边等着，如果听见里边铃铛一直还在响的话，这大祭司还活着，如果等半天这铃铛都不响，恐怕大祭司就被击杀在神的面前。那怎么办？人也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一个钩子了，探到这个帐子里边去探，把大祭司再勾住了。所以人有罪就没有办法重新与神和好。我们经常有人说，哎，我信神，神那天给我显现一下，给我说两句话，马上就信了。显现不得的呀，显现的人活不下去的。大家看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本来在西奈山上神向人显现，那个时候可是很怕呀。出埃及记的20章18节说，众百姓听见雷轰电闪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都不敢让神跟我们说话呀，你别说神再显现一下，显现不得的。有罪，罪就成为人和神之间的拦阻。所以唯有十字架是拯救的道路。你看圣经记载，福音书记载，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来一刻断气一天， 主耶稣说了两个字儿，什么字儿？成了，没有说完了哈，成了，什么成了？神的救赎的计划完成。当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出现什么事儿？至圣所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了两半，本来是人不敢进去的地方，现在一下裂开，为什么？通过耶稣的救赎，他身体的破裂就给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路或者这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与人一死，整个神和人之间的道路打通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一定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圣经彼得在使徒行传讲的，别无拯救除他以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同样看见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别的宗教也知道有神，但是你知道有神过不去，到不了神那边去，只有在人和人之间的十字架能够帮我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知道可以知道神，但是过不去，只有十字架的路才能够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啊！我觉得上一次我看你们周报，杨玉丁上次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他病他定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讲福音，讲好消息。为什么是福音好消息？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神把这一切都做成了，我们就凭只是实事求是的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愿意悔改，如此而已。所以这是好消息，是恩典。为什么？没有做事白白得到的就是恩典，这就看见区别很大了。昨天有一个朋友问，他说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区别在哪儿？就你看见区别了。我昨天也跟他谈，台湾有一个学原来有一个外语学院的毕业生，他信佛教，最后做了佛学院的教务长，做了佛教一个禅师23年。后来98年有一次机会到波士顿出差，不知道做什么，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主了。为什么？因为20多年一直在挣扎。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基督徒与佛教徒》，一旦圣经一旦佛经，一旦圣经一旦佛经对着来，因为他是佛教的禅师又是教务长，所以在佛经研究很多了。他说他为什么会信呢？第一，佛经读了半天读不懂啊，非常的似是而非啊，你也不知道那就你理解了没有，那佛经那么多也不知道这一生之有生之年能不能读完，这是第一。第二，没有上天堂的确据，虽然他说好像他已经按照世俗的要求佛经的要求的尽量做善事，但是他知道自己内心的很多的罪孽，很多的黑暗，他不没有上天堂的把握。但他一听福音讲得这么明确，讲得这么清楚，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行为可以得到拯救的，因为人做不出来。他觉得这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而且是现在是耶稣基督这位神来替我们死了。信主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的信仰，他就是这样非常的真实，把人的一生人的本性刻画得这么清楚。而且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相，所以神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也知道人做不出什么，要求人就是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把我们的罪洁净，拿掉罪，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所以今天我也对弟兄姊妹讲一句话，我们今天传福音一定把福音传清楚，不要去传成功的福音。你来信主吧，你不是没钱吗？你信主神马上给你找一好工作，你身体不是好吗？你祷告神马上就给你医治了，这对不对？有一点对，不全对，大部分不对。今天信福音绝不是为了单单的得世俗上的好处，这就叫成功福音。 当然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世上的需要他也会管，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罪，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有人信了主，信了好多年了，最近我听的一个姊妹，她说我今天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这当初怎么传的福音呢？啊，你来信吧，你心疼一下就信了，信的是什么呀？这种信没有用的呀，弟兄姊妹。我知道大家急着传福音，心态是好的，生怕讲罪把别人吓跑了，不用怕，你不讲罪，你福音就没讲清楚。我记得我在你们教会实习过两次，我很安慰，每一个人上去坐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只要听这句话就够了。只有圣灵的光照，人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是罪人，否则谁愿意在大庭广众说自己是罪的？圣灵光照，认识到自己的光景了，要蒙神的拯救。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方法可以很多，面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是无论你从什么地方切进去，最后你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让他要认罪悔改，否则就没得到救恩。成天的教会洗一千次洗一万次都没有用，如果不真正认罪悔改得到神的救赎啊，光洗礼一下就得救了。那有人说，那我就干脆开一个天国洗澡堂，谁大概我一洗罪就赦免了，没这回事。所以你看到整个福音的核心就要把罪的问题，人没有办法解决的罪的问题，神把它拿掉。办法是什么？神已经救恩做成了，放在你我每一个人的面前，只要我们敞开心来接受这个福音，就成为我们的永生的礼物，就永远的生命就赐给我们。讲了半天就这么简单，要说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你别的道理可以不懂，但是你如果你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为你的罪死的，现在已经复活升天，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他来带领你的一生，而且永远和他在一起，你这几点你认同，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至于说更深的道理，可以信了主以后求神慢慢再来帮助我们认识更多的道理，更好的装备我们将来更向更多的人传福音，但是最根本道理就在这儿。有人说居然是这样，但是我这半辈子没信主，不是活得也挺不错的吗？有人还说既然一信主就可以得救，那我能不能一辈子就憋得不信呢，就到临死的时候啊，临死一天马上信主，这一生又能够按自己意愿去活，活得非常痛快潇洒，就一死就上天堂，这岂不两全其美？我想这只是人的智慧。有没有人在临死的时候信主上天堂呢？当然有，福音书也记载了，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在十字架上悔改，主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神是既往不咎，无论以前做了什么事，只要你真心悔改神都接纳，这就是博爱。但是如果一个人说他就是憋得不信，非要临死才信，我看这种人恐怕不是真心悔改，你骗得了人骗不了神，这种人恐怕上不去。而且很多人以为他今生今世按照自己意愿去活就活得最好，是这样吗？绝对不是这样的，朋友们。我们要今天想活得好，活得平安，活得丰盛，活得很值，只有当我们和把我们的短暂的生命和永恒连在一起，才可以真正实现。无论我们今天再成功再富裕再有名气，这些都是转眼即逝的东西，不能够存到永久的。我们常常在追求我们人生的目标，每个人都给自己定一个志向，我们将来要做什么，要达到什么。当我们经过努力达到，会高兴，你会发现高兴非常的短暂，很快就被新的压力取代，再去奋斗再达到一个目标，又是那样，高兴都是非常短，新的压力新的忧虑又上来，我们永远是饥渴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昨天叶弟兄说他二十多年了，我们也都是一晃就二十多年了，还有多少二十多年呢？恐怕很少，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到四十岁都还没有信主，我觉得四十岁好像在我的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四十岁以前呢，还觉得是哈，一天一天的成熟，一天天的长大。那时候过一次生日就很高兴，又成熟一岁。哎，过了四十岁，看法不一样，就得走下坡路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什么？人过三十，天过五。人过了三十啊，就好像太阳开始偏西了，开始往下走了。人过了四十，你明显发现自己的精力、体力各个方面、心气儿都不如以前了，而你对生日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对生日的看法是：过一次生日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又来日可数、来日不多的感觉了。你都知道还能活多少年了？活八十岁也算可以了吧？再过四十年就八十，活一百岁不过再六十年，你看前四十年过得多快。不说别的了，我刚才讲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什么时候开始呢？1966年5月25号，聂元子，北京大学的聂元子等七人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开始。当天我们怎么去看这张大字报？因为我们刚从四清搞四清回来，从河北省党支部来通知去看大字报，一听就心里就紧张了。因为从了57年反映以后几乎没什么大字报，现在突然又出现大字报，而且是党支部来通知的，赶紧去看。我一看了不得，就一张啊，实际就一张大字报，可是分量很重啊。题目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卢平、宋硕、彭佩云，你们要干什么？卢平是我们的北京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宋硕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就这三位点了名了。按照他说那事儿啊，如果他说的对，这三个人马上立马就是反革命。可是当时对我们来说转得太突然了，党委书记、校长还是陆军中将呢，他怎么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了？可是当时不了解情况啊，所以不敢说话。两派啊，在大字报面前辩论呐、一派支持一派反，非常的激烈。当时我就有一个预感，说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要到了。可是我能想到的政治风暴，不过是57年的反右，甚至怎么都没想，比那反右更厉害，整整十年的磨难。所以今天回想你当时的情况，历历在目，就跟昨天的事情一样。一算多少年了？到这个月，这个月的25号，整整40年。人有几个40年的？两个差不多了。40年这么快就过去了，所以有时候那个时间快呀，快的叫人感到害怕。你说有时候想呢，就觉得真没意思。年轻的时候开始学呀，拼命的工作啊，成家啊，买房子呀。到了40岁，差不多成家立业，马上面临衰老死亡的问题。可以死了什么都带不走。有人说啊，人的前半生就是以命去换钱，后半生呢用钱来保命。啊，你说这是什么呀？这个真是想的没有意思，你活着干什么呢？就是别人看我好像还精力充沛，很乐观向上，很充实，可是内心这种空虚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记得在我信主以前，几乎没有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过的，拼命在实验室工作啊，希望多出成果，多写论文。当时对我来说，多一篇科研论文，我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我的整个生命的价值就系在这科研论文上了。当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冯敏成写的论文，也许他们会说， 哦，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这就满足了。这不中国人讲的吗？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你想起来也蛮荒唐的，是不是？如果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你呢？所以当时死亡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解不开。从唯物主义立场来看，死后如灯灭，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就不能够接受，怎么会我那个时候突然我就消失了，我总应该在那儿吧。他觉得没有了，怎么可能，就不能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不能想，我就回避。但是回避不过去啊，人就是这样，说的好听，唯物主义者生就意味着死，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真正到死，真正来到的时候，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和神没有关系，是一片惊慌，因为不知道往哪儿去，怕得很。你想这些问题都不解决，人心里的空虚，对前途的不能够把握，对死亡的惧怕，这些都是用金钱、物质、名誉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许你带着这样的光环啊，功名利禄的光环，别人看你很好，可你内心只有自己才知道。这就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这样造我们的，绝不能让我们在物质界得到最终的满足，绝不能让我们不和他永恒连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感到舒服。人就是这样塑造的，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但是朋友们，当我们真正信了主，我们人生所面临的这些难题就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同样不能够面对明，不能够把握明天，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明年、后年要出什么事情，我们的工作还能持续多少时间，我们的健康状况如何。尤其像美国，节奏快，变化快，很多变数掌握不住。但是虽然我们把握不住了明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靠着主，我可以走过去。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把自己当做的事情把它做好，荣耀神，自己不能把握的担子交给神来把握，因为他顾念我。这样的话，基督徒人是非常积极，但是没有忧虑的一生，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当，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求神来把握。这就不用把重担压着，想了10年20年以后怎么样的，想神一定会带领走过。今天我能做什么，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好，来荣耀神。我记得91年911是发生在里边，911以前我就定好了礼拜五要到克利兰去讲道。后来911发生，很多人劝我不要去，因为这是坐飞机很危险，而且有一架飞机就掉到 Pittsburgh 离克利兰很近。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人是最需要福音的时候，所以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如果你允许我去，飞机如果敢飞到克利兰我就去。结果我礼拜四给 Milwaukee 的机场打电话，他们说他们决定礼拜五那一班飞机， Milwaukee 的第一班飞机就是飞克利兰。那我说那好，我就 confirm 就走。他说那你最好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因为检查的非常的严。所以我在起飞前3个小时就到机场，结果5分钟就通过了。为什么？机场根本没有人，你还能讲上什么呀？啊，也不用排队啊，所以一去一在那过。那么大一架飞机，只坐了3-5个乘客。十几年来我没有碰见这样，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啊，那个3个人的座位，把那靠背往上一放，垫个毯子，枕头就看书。那你说我心里担心不担心？担心。我不知道这个飞机是能够平安的到克利夫兰的，还是中途掉下来。 不说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是平常时期，太太也很担心了。虽然说出事的飞机出事的几率很低，但是你背不住，你老坐呀，一个月总得坐两三次啊，那万分之一也有时候就会赶上了啊。所以你看，我每到一个地方，只要飞机一落地，一出机场，我第一件事就给太太打电话，我就告诉她到了，她就等我这一句话了啊，说飞机到了，没有掉下来。他等的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一打完，他实在不管了。在平常时机尚且如此，何况这个非常时机？我心里也担心，我不知道会这个飞机结果会怎么样，但是心里没有害怕。为什么？无论飞机是平安的到了克里曼，还是中途掉下来，都在我们神的手里，他掌管这一切，我不用怕。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当然飞机最后是平安到了，要不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对不对？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但是心里没有惧怕。信了主以后，这十几年真是，我是觉得我是我人生最丰盛最满足的十几年，因为有了造天地万物的主成为我的父亲，我还求什么？将来和永远，现在就时时经历他的同在，而且将来要永远和他在一起，没有什么可求的。今天就努力的为他做工，而且作为传福音的使者，作为一个传道人，当看到很多人信主，生命被改变，那样一种喜乐是任何东西不能够取代的。尤其常常一大的基督教的聚会，会碰见很多弟兄姊妹上来，冯牧师还认识我吗？开始还不好意思说不认识，后来实在是不认识，就只好说不认识。他就会告诉我，他是在来一次聚会中信的主，现在的生命家庭怎么在教会服侍，这时候那种喜乐你完全没有用语言可以衡量的。不是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只是一个管道，一个器皿而已，但是神用我们呢，神不做工没有人会信主，对不对？但是呢，他总是要有人去传福音，去报佳音吧，啊，所以圣经说，那这种人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实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哪怕你是神没有呼召你全人家出来，你就是尽职在你本职工作高峰的好好服侍一样的。他这种满足是任何东西物质上的满足不能够比的。而且信了主以后，认识到人生的这百十年只是人生命中非常短暂很小的一部分，最大的这一部分是在将来和神永远在一起。所以对死亡没有惧怕，死亡只是一扇门，由于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进到更丰盛的地方去，永远和神在一起。我大概是91年上一次在这儿哈，实际就在这上一次到这一次来你们教会之间，我经历了两次大手术，02年到03年不到8个月两次大手术，第一次是腹部大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03年又是开颅大手术，整个头盔打开，经历死亡的边缘。就在那样一个生死的关头，心里非常的平静，可以说平静如水，因为我知道神在这儿，很清楚地感到神就在这儿。我是说是什么问题呢？03年的元月6号，啊，记得很清楚。我刚从旧金山的一个大市民中心的培训营讲完道回来，下午2点钟，突然开始头疼。突发性从后边开始，然后到前面的这样疼的呀，简直是无法忍受，这是我一生从来没经历过的。我就知道一定是出大问题。我干家里没有人，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就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对神说，我说神，我知道一场大病来了，是我不能够抗拒的，神如果你愿意，就求你把这个病挪走，如果你不挪走，也求你保守我能够挺得住。祷告了半个小时， 疼痛一点缓解都没有。我才给我太太打电话，我说情况不太好，回来一下。他开车回来，我们都还没去医院，继续祷告，又祷告半个小时，就开始呕吐，吐的呀简直是翻江倒海，肚里根本就没东西了，什么胆汁儿的全都出来了，就疼得太厉害，就没办法去医院嘛。我们也没打救护车，也没叫救护车，他开的车，因为他前几天刚送一个朋友到这个 emergency， 他知道 emergency 在哪，他开的车，我坐着他的车去。大家知道，一般你到这个急诊啊，一到急诊室就不急诊了，为什么？医生多，病人少啊，你等半天也没事，病人也医生也过不来。可是那天我疼得太厉害了，就医生很快就过来，过来以后马上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我大概四点钟到医院，到晚上十二点就确诊，脑血管破了，脑出血，马上送到特护病房。我一听见脑出血，我心里反倒平安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头疼的时候，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把脑出血排除掉。为什么？因为脑出血一般就脑淤血吧，你轻微中风，要不就是我心晕倒，要不就是四肢受阻摔倒。我当时是头脑非常的清醒，走路跟好人一样，就是头疼。所以我想可能不是脑血管破了，那可能是脑血管痉挛，那供血不足，反正讲的这些。一听见出血，我又没有晕倒，又没有摔倒，出现任何情况，当我的家人再回来的时候，恐怕我就已经不行了。我就感谢知道神的手在这儿。后来到医院以后，第二天早上外科手术的医生就到了，他说你必须要做开颅大手术。我说有没有别的选择啊？他说有，你第一，你的血已经止住了，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出院，但是因为你血管没有被修补，所以很可能再出血，如果再一出血，你的存活率不到50%。我当然这不客气了，还讲了几种办法，都不成熟，最多就是开颅把这头整个打开。我说我血管为什么会破呀？是不是因为我脑血管都硬化了？我如果是这样就别做了，你这次把我脑子打开，把这个血管修不好，下次可能另外血管又破了啊，因为都硬了嘛。那我说我这脑也不能脑开吧？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他说你的别的血管都特别好啊，把这个血管造影图给我拿了一大张，他说你看都非常的柔软。那我这么柔软怎么会破呢？他说了一个英文名字 aneurysm， 我没听懂，你们学医的就知道，就是动脉瘤。动脉瘤不是什么肿瘤哈，它是因为动脉的这个血管压力大，所以有的血管尤其在血管分叉的地方，它这个血管比较薄，血管壁，所以一压的时候呢，它血没往顺着血管往前走，往旁边一挤就鼓出一个包来，就等于血管壁啊一下给扩张了，成一个囊状物，这个就叫动脉瘤。因为它表面积增大了嘛，所以呢它们这个血管壁就撑薄了，这个地方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以破，主要是在脑部和心脏这个地方。我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破了，最后我还是下不了决心，他非让我签字，他说我今天手术都安排满了，但是因为你是急诊，只要你一签字，我马上就把别的手术往后推。那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手术有危险吗？当然有啊，一大堆啊，有什么后遗症的可能？当然，又是一大堆。你知道美国医生都是1/1000，反正能想的全都告诉你，对吧？你反正做了以后，出现任何情况，他是早就告诉你了啊，一大。但是我也分不清哪个是100%，哪个是千，反正一大堆的告诉。多少小时？6个到6个半小时。哎呀，当时听到真是，从来一辈子没做过这么大手术，又是开颅大手术，就一看这医生又特别年轻，30多岁，我心里也不放心了、啊。你这不知道，就交给他，那怎么办？一般这种大手术啊，你都是先得做一个对病人医生的调查，是吧？了解他的背景，他的这个手术的经验，做过多少次，成功率有多少，然后你可以选择。可是现在我已经躺在特殊病房上，我没法再去调查他，我一调查就得问他，我一问他，万一他又不高兴了怎么办呢？万一他不高兴，最后还得他来做手术，他给我做一点任何一个小动作，我一辈子吃不了这兜着。 你说如果不问他，就把头交给他，万一他教坏了怎么办？啊，心里当时很挣扎。我就一边给他谈，一边就在祷告。我说神啊，你帮助我，怎么样把问题问得清楚，让我能够放心的决定就你要不要走。最后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我问你一句话，你介不介意？他说不介意。我就说像我这样的手术，您做过多少次啊？他一听就笑了，憨嘴子，几百次。我一听就放心了，我就说，我说你看我为什么问你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这么多经验了。他也听得挺高兴。后来才知道做这种脑外科手术就得这么年轻，你找一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他很有经验，最后体力不够了，体力五六个小时跟那站着呀，你手都不能抖的。他就是又要有经验又要体力充沛，是很感谢神就预备了这样一个大夫。最后我还下不了决心，你们觉得我怎么这么软弱？你没处到这个地步，处到这个地步，再三的思量哈，究竟做还是不做？我还得犹豫呢。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这个病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动脉瘤破的这个地方啊，是一个比较大的动脉旁边，按照我们的经验，你的出血量应该很大，但是很奇怪，你出血量很少，自己就止住了，我们不能够解释。我心里想，我能够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在家里头疼没有晕倒，因为出血量很少，它止住了。如果当时就不止的话，我可能就当时倒那儿就没了。我再一次感到神的手在那儿，当时想，既然神在那儿，还怕什么？拿过来签字。我一签字，我太太的腿就软了，没有经过这个阵势啊，还不知道能下来下不来都不知道。我说你赶紧回去通知教会，因为教会都不知道，太多，所以回去通知教会，教会马上就上网。是在我的六个小时的手术期间，全北美很多弟兄姊妹，包括美国的教会都在为我祷告。我们的教会的长老牧师就跪在那儿，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麻药就打在点滴里啊，把我往手术室推到手术室，我还知道看见那无影灯，我还说怎么这么冷啊，快给我加一条毯子。刚一说完就不知道，手术一完就醒了，还没推出手术室，往外推的时候我就醒了，他的麻药控制得非常好。哎，我说怎么刚进去又出来了？我说是不是你们手术没准备好又赶时间了？他说不是，他说你第二这个护士说已经做完了，六个多小时过去了，还得很顺利，我送到那边，我就带回去了。在特护病房的那一个礼拜也非常的这个就是边缘状况吧，啊，非常的这个危险。头上大家看见我这是一个大哈，从这开始这样一个大刀口，六寸长的刀口，整个把他头打开，最后就用这个钉子哈，就像钉书机一样大钉子这样钉上，这样钉。我还专门留了一张照片，那时候是非常临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危险，是我的头上戴一个钢帽子，整个把头箍住，因为头整个肿了，你想整个打开头都肿了，然后身上腿上全都是那个能够加热的那个垫子，热垫子捆上，然后可以定期按摩的，因为这个时候很怕身上出现血栓，血流不通，出现心脏，出现脑部，很快就走。24小时，每一个小时不论白天黑天，晚上每一个小时来查房，检查眼睛，检查手，检查脚，问很多的问题。你知道今天是哪一年吗？啊，哪一月几号礼拜几？你在哪一个医院，哪一个病房？美国总统是谁？开始我都回答得很非常的耐心了，最后经不住一天几十次问同样的问题，就跟我都问烦了。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呢？明明我知道回答你老问，他说我们必须要问，因为通过问题你答问才知道你病情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我们不问，万一你病情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够及时发现，将来我们就负不起责任。我说那好，理解。我说一问一答怪耽误时间的，我也知道你们要问什么，干脆就我答吧，你们不用问了。你来我就开始说今天是今天多少年几月几号， 啊，我在哪个医院？我说美国总统现在是哈乔治布什，而且我还告诉你上一届总统是比尔克林顿。因为各个各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要求。就是在躺在病床上，你才发现生和死就一线之隔，谁都不要夸口说我们的怎么怎么的，生往前跨一步就死，我哪能想着头天我还是活蹦乱跳的，今天就躺在死亡的边缘上，不敢夸口。但是这是知道神就在这儿，而且知道我们已经和他得到永远的生命，即便神把我接走，我也通通跟他走，地上的事情做完了，是心里平静的，简直像一滩水一样，一点皱纹都没有，不是跟那儿吹的。这时候就感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性，信仰的宝贵性。所以就在这个病床上，我就忍不住向这些护士医生传福音，讲这个信仰的宝贵。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道理，它是生命之道，它是要人得生命的。我就把游子吟的英文版一人送他们一本。最后从医院出来，临走的时候，那老护士拉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我当了这么多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有碰见你这么好的病人。”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我们的信仰好。”就这样回到家里了。大家知道一月份呢，米瓦给很冷，可是我们家大概两个月都没有开火，都是一天三顿弟兄姊妹冒着严寒冒着大雪送饭送汤送菜，有时候都不能够承受这种爱，我就跪在地上给神说：“神，我是谁呀？我怎么能够配得上弟兄姊妹这么大的爱？”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在主里。回到家里，电话不断，很多人的电话：“冯弟兄，现在冯牧师怎么样了？这个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啊？清醒了没有啊？说话清不清楚啊？”啊，问很多。开始都是我太太接电话了，太太接开始还一一耐心的回答，后来也禁不住一天几十次这样的电话，几十次的回答。我太太最后想出一句话，她说：“冯敏成还是手术以前的冯敏成。”这就回过去了。很多人就问说：“冯牧师，你这么侍奉主，怎么神还让你得这么大病了？难道神不能够保守你的血管瘤不破吗？难道神就不能让你干脆血管瘤就给他治好了吗？”我说：“神当然可以。如果神保守我血管瘤不破，根本就没有血管瘤，我怎么知道我有血管瘤？”常常就是只有当我们在危难之中，实际平常神都在保守我们，但是只有在危难中，当我们从死亡中转过来，当我们转为危安的时候，你就才能够体会到神的手。我当我在重病的时候，我不敢期望说神一定要治我，我知道很多神所重用的仆人，服侍主多年的仆人，最后主也把他们接走，神有他的至高的计划。我不能说因为我服侍神说神一定要治我，不敢这样求，只是按他的旨意成全。最后神帮我医治了，我才知道神还不让我走，地上的事还没有干完。所以有一次袁明也打电话，他说：“我认为你可以长寿。”我说：“怎么讲？”他说：“神一直在给你做 tune up 啊，有了病就给你治了，有了病就治了，就给你调好了，你不是可以长寿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心里听得挺舒服。”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真是你经历这个死亡以后，你知道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神在这儿，而且知道我们死了以后往哪儿去。主耶稣说：“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我父那里有很多的地方，将来我就让我在那儿，你们也在那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了。”当然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绝不是说好像只是想死以后怎么样，实际今天永生从什么地方开始？永生是从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是永生的，是永远的生命，是从我们像昨天有人举手决志真正的认罪悔改，今天有人举手决志，从这个时候开始神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得到新的生命。所以有人说你都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有永生？因为一个是神这样说的，他不会错；第二，我们已经开始在经历到永生，因为信主以后他生命就要开始变，你会发现这生命就开始在成长，所以知道将来一定会。所以朋友们，这样一个信仰就是在解决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真正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平安喜乐丰盛。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的平安喜乐就是建立在客观环境的身上，客观环境顺利了成功了，我们就平安就喜乐，客观环境不顺利我们就忧愁。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神给我们的平安是从他来的平安，不是世上赐的，也不是世人能够夺走的。所以尽管可能有困难有难处有逆境，同样神的平安可以在我们里面，这才叫真的平安。我们同样可以面对这个逆境，胜过这个逆境。所以基督徒也会碰见难处，也会有，主耶稣就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约翰福音16章33节，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一生。讲了这么多，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真是劝你们，巴不得你们每个人都得到，世上这一切东西早晚都要过去。曹雪芹就说，这个好了哥就讲过呀，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古今将相名人不过就是一座一座的坟墓而已啊，草都长过去了。世人都说金钱好，唯有故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祭祷多时眼闭了。一个劲儿攒钱呢，都攒觉得不够，可能攒得多的时候眼睛一闭走了，一分钱带不走。世人都说交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啊，当时这信主以前读到以后啊，心里这个难过呀，就觉得曹雪芹是把人事都看透了，不非常找不到路啊。世上没有不善的筵席啊，亲戚朋友家人再好，将来有一天都要分开，出路在哪儿呢？今天就是神给我们打开了，用他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为我们打开一条通向永恒的路。我去年五月份在伦敦，我专门抽了一天的时间去看马克思墓。大家知道马克思是埋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我还花了好大的心来打听到这个公园，最后去人家说很贵，门票一个人收2英镑，实际呢就是一个墓地呀，2英镑。另外说照相机还得单独收钱，一个照相机1镑，两个照相机2镑。后来我说这太贵了，说本来想带几个照多照几张相吧，就是说太贵了，干脆带一照相机。哎，结果那天还好，照相机没有收钱，一个人2英镑。进去以后啊，马克思的墓他们是重修了，这一个拐角的地方，一个大理石的一个像方柱子的这样一个灰色的大理石，上边是一个黑的大理石做的马克思的一个这个头像，非常好认。实际他的夫人呢，燕妮啊，还有孙女什么都一起嘛合葬了。最后，那你想要再换倒去第30年，如果我能够站在马克思墓前，当时会作何感想啊？人的一生，如果临死的时候能告诉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啊，人生最大的满足了啊！我能今天站在马克思的面前，可是当时我去年站着完全不一样。我心中就想起一句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马克思也算一代伟人了，但是人的东西就是要过去的呀。只有神的道，神所赐的生命是永存的。他们门票收这么贵，后来有人就开玩笑了，说如果马克思有幸啊，他这个还能够知道的话，他会发现 人们还利用他的墓地在榨取他的最后的剩余价值。当然马克思作为他经济学的理论，他的资本论还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今天西方经济学还在教，他作为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学派啊。但是人的东西你会发现吗，人的东西早晚都要过去，不能够撑到永久，但是我们的神他所传的道，他所启示的真理存到永远，这就是差别就在这，人和神就是这样分开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如果神感动你们，你们就来信他，绝不会错。我常常讲布道会都很短，今天觉得刚刚开始，还有好多人想跟你讲，结束了，我今天晚上6:55就飞回 Milwaukee 了，将来我们可能再见，也可能再见不到。但是如果你们信了主，希望我们将来在天上再见。大家想想啊，你们今天的参加的布道会，在你的一生当中就这一次这样的布道会，下次你可以参加别的布道会，时间地点人员都变了。所以哲人说，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就是这意思。你今天老过河，可是今天河跟昨天河都不一样。神就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空为你们每一位预备救恩，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拯救的日子。所以希望你们珍视神的时间，把握住，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我们都是悖逆你的罪人，我们行很多不洁不义的事情，很多亵渎你的事情，但是你还是这样深深地爱着我们每一位，以致最后你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从罪里出来，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替我们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死来满足你的公义的要求，让一切能够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罪能够被宝血所洁净，重新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让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天都有敬虔的心、感恩的心在世度日，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活，能够讨你的喜悦。父神，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意，你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父神，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的心意本是如此。孩子，再一次恳求你像昨天一样，再一次赐下拯救，赐下救恩，再一次求你捆绑撒旦的作为，释放人心，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今天真正能够打开他属灵的眼和属灵的心，能够认识你，能够看见你，能够悔改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除了昨天已经觉知的以外，还有没有哪一些朋友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让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让你知道也明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你们的罪死的，你们愿意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他不仅死了埋葬了，而且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你们愿意敞开心来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他的门徒，得到他永远的生命。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求主保守你们前面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如果感谢主，看见了情况下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如果圣灵感动你们，就勇敢靠着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步。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主啊，求你再次施下怜悯。还有一些在犹豫的朋友们当中，求你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今天不要空着手回去，都带着你奉献的救恩回去。我再问一遍，也是这一次布道会的最后一遍，如果你们还有感动的，请你们大胆的、勇敢的、凭着信心跨出来。将来你们这样的信心，就会让你们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都会看见，都会明白。感谢主，看见了，谢谢。还有吗？看见了，谢谢。请看见，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父神，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昨天今天觉知的朋友欢呼，因为又一批时尚的人回归了。父神，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生命新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为你的真道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他们的改变能够认识你，能够悔改归向你。父神，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是你的爱吸引他们来教会。父神，你也知道他们心里的疑惑和难处，求主继续带领他们，让他们更多的听到，更多的明白你的道理，更早日能够悔改成为你的儿女。父神，也恳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是他们的辛劳让这一次布道会能够成功顺利的举行，求主亲自纪念他们的劳苦，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众教会在华盛顿地区能够高举主耶稣的名，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